多好，主耶稣有多美，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去看一看。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亲属的关系，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表姐的儿子，而且早主耶稣出生半年。圣经中刚才这里也记载到，这一位施洗的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也就是当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他已经传道开始。而且当他传道一段时间之后，主耶稣来到约旦河里面，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施洗约翰见证主耶稣说，你是不需要被接受洗礼的，因为他施行的是悔改的洗礼，叫以色列人悔改归向上帝，然后呢接受，最终的目的要接受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就圣经中讲到的弥赛亚。可是主耶稣说，我小的时候是有父母带去圣殿接受了以色列人的割礼，在第八天的时候出生，那么现在来接受你施洗约翰的洗，并不是我需要，乃是我要尽诸般的义，或是尽诸般的礼。他要满足地上，就是说上帝设立的这些礼的一个规范，不是因为主耶稣犯罪了要悔改而要去受这个洗。所以说主耶稣接受洗礼跟其他人接受洗礼是不一样的，而且施洗约翰的洗净跟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施行的洗礼又不一样。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叫了悔改的洗礼，但是今天我们要施行的洗礼是不但是叫人悔改，而是要获得新生，叫重生的洗礼，重新获得曾经我们的祖宗失去的圣灵。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将要领受上帝要吹给我们的那口气，那个圣灵。这个施洗约翰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在旷野中生活，他是祭司的后代，他在旷野中学习聆听上帝，或是上帝亲自的教导他。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很有能力，连那些君王都要找机会听他讲道，呼召了很多人悔改。可是在这个风光之后，他不过是迎来耶稣的那个先锋，后来被什么？因为他控告当时那个王希律王，你犯了这个淫乱的罪，你娶了你兄弟的老婆，结果他就被这一个希律的老婆还有这希律老婆的这个女儿，就是子女，接着一次跳舞，然后这个希律发了一个大话说，你跳舞太美了，你就是把这个要求什么都给你，你就是要求我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这个子女，因为我太喜欢你跳舞了，在我面前让我们很高兴。当着所有的那个臣仆的面，他说了这样话，这个女儿就回去问她的妈妈，希律王要我问我要什么，她妈妈告诉她什么，她说什么都不要，你就要施洗约翰的头。王说了话不能不算话，结果把希律就抓起来关押，后来砍头。所以说就在还没有砍头之前，当耶稣出来传道，施洗约翰被捉拿，听到这些门徒传来耶稣所做的事情之后，这一个施洗约翰等不住了，他才今天的故事里面差遣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到底我们等的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这是一个在困境中的人心中所产生的这个疑问，这个疑惑。耶稣的回答说，当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叫什么呢？我叫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蒙风的人可以得到洁净，聋子 也能够听见，死人可以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里面的这些人，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是瞎子？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是瘸子的？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是长大麻风的？有没有中间现在是聋子？有没有中间我们现在是死人需要耶稣教复活的？有没有人中间承认自己是穷人？承认穷人很容易，承认复活很不容易。我的意思是说，也许这段圣经按照现在这个经文来说的话，我们都不适合，可是它有同样一样东西叫做困境。一个困境，耳聋是不是一个困境？是一个瑕疵。瞎眼的是不是一个困境？是一个瑕疵。如果长大麻风不洁净，然后别人要远离你，是一个会传染病，是不是一个困境？聋子是不是死人的状态去世，然后没法复活，是不是一个困境？如果贫穷到吃穿住行都成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困境？相比于这一个施洗约翰被王关押起来，后来甚至被砍头，是不是一个困境？这是困境。那在我们中间，也许一样我们有牵涉到，可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夫妻吵架没法和睦，是不是个困境？我们可能面临失业，是不是个困境？我们也许面临破产，是不是个困境？面临我们有一个美国梦，跑到美国来想要有美好的生活，结果没有身份解决，是不是困境？我们在现在的状态里面还是有各样的困境，无论是灵性上的困境，还是这个人际关系上的困境，还是物质层面经济上的困境，我们都会碰到困境。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怀疑，我们就会有疑惑。这段圣经一个好消息是什么？耶稣有多好？耶稣不但可以叫圣经这段里面所有的困境可以解读出来，也包括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你现在的困境也可以把它解脱出来。因为他这里讲到是说瞎子能看见，瘸腿能行走，长大麻风的能够得到洁净，聋子听见等等。耶稣说这个施洗约翰比所有的先知都大，在人类有一父一母所生的，他都是最大的。那个最大的一个先知，甚至比先知更伟大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先锋，他都在困境当中被关押的时候都会产生怀疑，那么更何况我们的困境可能没有圣经中记载那么大，我们也不是大先知，我们作为基督徒按照圣经来说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先知，你承认吗？有人说我不承认，我哪有先知这个恩赐。可是很显然，如果说你认识了耶稣，你会接受耶稣，你能够认识到耶稣和天父上帝那个慈爱的话，你就是比很多人都先知道，先知道上帝的心意，甚至现在还在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会给你指示，甚至你跟上帝很亲近的时候，也许上帝还会告诉你你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做。如果的使命你够大的话，上帝甚至可以告诉你是说在这个时代将要来之前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好事也好灾难也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既然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一个先知，一点稀奇都没有。耶稣是长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是先知，我们是小先知。耶稣是上帝的设立的大祭司中保，我们就是小祭司小中保那样子的位置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位分。这里面的好消息是说，上帝很肯定是说我们会在人生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境，但耶稣的应许是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可以找到平安，因为我有 帮助你突破困境的这个能力。唯一的状态是说，你有没有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那个美好？你有没有容许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的那个能力能够释放出来？如果我们在疑惑当中，在困境当中埋怨，在困境当中责问上帝，对不起，你这个困境可能会加强。但是你在困境当中寻求上帝的这个指引，你一个谦卑的心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也许你的困境就提早的跳脱出来。不是靠你的努力，乃是靠你有没有愿意的心。所以在今天的习题当中，有两个问题是问你愿不愿意，而不是问你能不能、可不可以。上帝从来对他的儿女只是问说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上帝的圣灵就可以帮助你，透过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他才能够保护你从一个困境当中跳脱出来。这是恩典，这也是上帝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给我们的礼物。圣诞节本身，上帝预备耶稣来就是一个莫大的礼物。礼物就是不是你赚取，礼物就是给予，是上帝要分享他的荣耀，要显明他对我们人类的爱。所以说他可能要用一个环境困住你一下，困住你的原因是要让你怎么样晋升，让你的生命更加的这个光彩美好。困境不要看是一个死胡同，困境是你突破你现在生命状态的一个契机。难免有困境，你说我过往这一年里面有困境，或是我过往这里面完全没有困境，那感谢上帝。但是你新的一年来的时候，你也不敢说你不会有困境出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因着主耶稣的美好，我们每一次遇到困境的时候，都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精彩。因为上帝要使我们一个有限的生命，一个有困境的生命，可以成为他救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困境的一个见证。一群姐妹最近有几个小困境产生，一个是车祸，莫名其妙的被对面过来的那辆转弯的车给撞了，然后可能我们说哦，一群你原来的那个车虽然是好牌子的车，可是呢已经十几万迈该换了，所以说他换了那辆车也不错。结果呢过不了几天呢，轮胎爆了，可是他的这个那个他的朋友就告诉他是说，你赶快爬车的，你不要上高速公路。他从家里面出来已经开了很长一段路，哎，觉得不正常了，你该打了一个电话，还好及时制止他上高速公路，很危险，哇，那个轮胎爆得很厉害。结果呢，他办什么事情去偷嘛？他这个腰带式的钱包掉了。在那个药店的地方，听说那个地方很乱的，应该是说很难找回来。结果呢，上帝也让他找回来。所以他礼拜五的时候，他说他的感叹是一进来聚会的时候感叹说：“牧师啊，哎呀，让上帝不要让我太多的见证。”这段时间接二连三的事情发生，可是每一次情都有一个危机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呢，这每一个危机呢，都是因着上帝的保守呢，又迎刃而解。所以说我说不要这么快的求上帝不要把这些经历拿走。你真的说让我在每一次的经历上能够学到上帝要我学到的那一个。所以说这就是你经历的这些小的困境，很大的困境，可以在生命里面成为一个什么英文叫 better，一个福利，好吧。从这段圣经当中，主耶稣很肯定人会碰到困境，但同时却要告诉我们，你回去告诉使徒约翰， 你回去告诉今天听到的这些人，对吧？下次可以开庭，绝对能够行走，甚至死人都可以复活，穷人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因为福音是牵涉到我们，不但是今生今世，乃是牵涉到我们永世永世跟上帝在一起这种福分。请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不因你跌倒的有福了，你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眼中意识到是宝贵的，所以你不厌其烦的来教导我们，甚至将你的爱子的命倾倒流血受苦来救赎我们，为了要我们生命能够被称义，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圣，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被更新到成为完全像你一样的完全，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跟你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脱离地上这些人生中的困境，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沮丧，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疾病。谢谢你，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你描绘了一幅远景，描绘了新天新地和新造的。今天我们有透过洗礼的恩典，你让我们的灵能够重生，归入主你的名下，也透过圣经的教导，使我们的魂能够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同样的，你透过洗礼之后，弟兄姐妹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圣餐和他的身体，使我们的那灵性的生命也能够获得喂养。你的爱是那么的完全，使我们的灵魂体不但能够获得生命，获得新生，也能够获得更加的丰盛。